中國人咧係對一個係外國人咧，佢嘅名字咧係非常之熟悉嘅嚇。咁佢嘅名咧就叫做戴德生嚇，係一個英國嘅宣教士。戴德生佢係喺一個係基督教家庭裏邊嚟到長大嘅。17岁嘅時候，佢媽媽係為佢嘅屬靈生命係好迫切嘅係祈禱。佢真正經歷嘅重生係喺1854年。在他17岁之后，在1854年呢他是来到中国，在1865年呢他是开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的时间呢他经历很多内忧外患的考验。在1870年他面对一个更加大的真是伤痛，当时他6岁的仔和刚刚出世的 BB 和他太太都相继的是离世。佢一个外国人，佢嚟到一个中国人嘅地方，系去传教，去话神爱世人。但系有人就觉得，点解你讲我嘅神，佢喺边度咧？点解你嘅家庭里边会发生呢啲咁嘅事咧？戴德生佢面对呢啲嘅事情，佢冇觉得系羞辱，反而佢虽然系有忧伤，但系佢冇绝望。佢仲讲咗一句系大家都听过嘅金句。名言就是假使我有千磅，中国人可以全数的是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的生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这句说话感动了很多的中国人，也都激励了一班是宣教士是来到中国，来到是去传福音，以至我们今天真的听到这个的福音，得着这个救恩，其实都是他们多年前在我们的当中的努力和委身。从戴德生开始，他的家庭每一代都有子女来到是去献身去服侍主。第一代的献身是戴家他自己，第二代他的仔是戴全仁和戴全义两兄弟，第三代是有戴永年，第四代是有戴兆增，第五代是有戴继宗，真是代代相传。看到他们这个家庭五代相传，是将这个福音是一直的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真是神奇妙的作为。今日我哋都领受呢个福音，我哋又点样去回应呢一个嘅福音呢？喺刚才主席所读嗰个嘅经文嘅里边，系我哋不以福音为耻。其实呢一个嘅句子好多时都俾我哋系有一啲担心，或者我哋喺呢个经文嘅里边，我哋睇一睇当时嗰个嘅背景。其实保罗在他最后的旅程的时候，他大概是去到尼哥波立那里，在那时他去了是罗马，而在罗马他是第二次的入狱。写这卷书之前，保罗大概他是去过特莱亚，因为在那里可能是被捕入狱的缘故，保罗将他的外衣、书、皮卷都留下。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相信自己都会被定罪，亦都可能会被处决。当提摩太收到前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以弗所那里。保罗他很希望是来紧的日子可以去探望提摩太，但是很不幸他在途中的时候已经被捕入狱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就写这一封提摩太后书来到是去帮助提摩太，鼓励他。提摩太和保罗其实是不单止是很亲密的同工，也都是情同父子。在第一章第二节的里面他说，我亲爱的儿子。所以提摩太听到保罗是被拉了是坐监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之大的打击。而当时在罗马城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城是被毁，李禄王是将这个责任归咎给基督徒，所以当时做一个基督徒，他是面对很多的危险，有些基督徒也都怕到不敢露面，非常之低调的处理很多的事情，而且在事工的方面也都有些裹足不前。提摩太同样都面对这样的试炼，但是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写信去勉励提摩太， 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我为主被囚的是为耻。为耻这个字的意思是感到羞耻，因为什么都，而且是因为这样什么都不敢做。第八节，所以这个字它是连接，将这一句连上高第五至第七节是连在一起，而在下文那里面就是去勉励的勉励，也都是跟回上文那个的经文。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无伪的信心在第五节，就是说一些伪善都没有，是真诚的相信的神。因为当时是有一些异端教师和一些动机不是很纯正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非常的虚伪，但是提摩太的信心是由他的外祖母和他妈妈亲手的是教导和带他走这个信心的路。保罗就叫提摩太，你回想回昔日他自己和一班的长老按手在他身上，他是受命来到去为主工作的。在第七节那里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今天我们呢是在一个很自由的市场，任何的市场的推广行业呢，由销售电话或者是大企业的买卖呢，其实都难免是会遇到被人家呢是去拒绝啦，不接受你那个的建议书啦，或者是你的推介啦，咁被人哋呢係拒绝呢，其实唔係幾舒服嘅，亦都唔係好好受嘅。而且我哋今日喺一个呢係唔话得嘅气氛嘅里面呢，好容易呢，因为呢被人拒绝呢，我哋觉得呢係好羞耻啦，有啲瘀啦咁。咁我呢就睇到其实喺当中全福音嘅里面呢，其实我哋都好驚，好驚人哋话唉我冇乜兴趣呀、唔关我事呀、咁样。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有人同我传福音嘅时候，我嘅反应都係咁呀，都係信自己好啲咁样。咁当时我啲基督徒嘅老师呀、同学呀、同朋友呢都非常之努力啦，好热心嘅係邀请我去报道会呀、又送啲书仔呀、又讲下福音呀咁。大概都四五年之后呢，我先至係去决志。当中其实他们都经历很多次的被拒绝呢，才可以带到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信主。因为我们要给人的呢，不一定是对方所要的。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里讲，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今日我哋所传嘅福音就係钉十字架嘅基督，係我哋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十架嘅大爱。呢、这个爱嘅经历係冇人可以否定嘅，所以我哋唔需要怕雨，我哋都唔需要係驚。按照神喺我哋心里面嗰个嘅信心，我哋係去宣讲神嗰个嘅福音。传福音那个心理的障碍，除了真是怕这个阴影的时候，也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被人笑信耶稣。有很多人看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傻人一样，甚至是一些愚拙的人。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都是这样讲，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曾经听过一个印度籍的基督徒医生分享，他的邻居是一些专业人士，有一段时间家里他们发生一些很伤痛的事，他曾经去问候过这个家庭，但是没有跟这个家庭来到传福音，而这个家庭也都突然之间是搬走了，他们都失去了联络。在几年之后，他再遇见这个女主人，这个邻居非常之开心地跟他说，我一信了耶稣了，我很开心啊，我以前那些的忧虑呢都交了给主，我现在心里面很有平安。这位姊妹在那时也都跟他说，我都是基督徒来的，我都信了主。他的邻居非常之惊讶地跟他说，为什么你那时不跟我传福音的？如果你早点跟我传福音，我就不用受那么多苦。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自己心裏面害怕和怯，我們就會跟自己說遲些先啦，等他呢是呢、就是心情好些先啦，這樣。因為姊妹她因為自己害怕和怕，沒有跟她的鄰居去傳福音，她覺得是很後悔。保羅她都害怕，也都不怕，也都不膽怯，因為她不是靠自己。我不以福音為恥，我們怕是因為我們看到是自己的能力。當我們看自己的個性的時候，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環境其實有很多的限制，面對這些的時候，我們更加覺得我不行的，我們就灰心啦，我們呢就覺得縮下了，我們會說不如遲些先，我們會放棄。就好像一個是電器，它沒有接觸到電源一樣，那個電器不可以正常的運作，唯一可以令個電器是正常的運作，它必須是去接上這個電源，電器就可以繼續能夠正常的運作。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總要靠著神的大能。總要這個意思是一個反義的連接詞，就是跟前一句不以為主作見證和他自己被囚為恥，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靠著神的大能，大能這個字從上文的剛強是同一個的詞。我有一個很深的經歷，在99年第一次跟弟兄姊妹去緬甸短宣的時候，有一位組員，她是一位剛剛信主的姊妹。當時呢那晚呢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就請了自己的朋友呢來到教會，我們呢就分開幾張桌來到呢是去呢跟他們聊天。有一個呢這個姊妹呢她就跟一個是不懂講華語的當地人呢是去傳福音，而幫她做翻譯的那位年輕人呢大約呢都是十七八歲而已，華語是這個姊妹的第三語言，因為她是英文老師，所以英文就比華語是流利。其實我們很多香港人講華語和廣東話都不是很大分別的，所以她跟這個是緬甸的弟兄用華語去講這個福音，這個弟兄又用緬文來去翻譯講給這個朋友聽，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到聽到有多少成。但這個姊妹呢她又非常之是有信心，她呢講完這個福音之後呢就竟然呢就去說邀請她去決志挑戰她去接受這個福音。出人意外的事情呢就發生，這個朋友她竟然呢是接受這個福音，當時她真的自己都不敢相信，於是呢就請一個呢當地的緬甸同工呢再跟她講一次福音，問她清不清楚呢她所做的決定。他非常之清楚，他說我願意接受這個的救恩。很明顯我們看到其實這個不是我們的工作，是聖靈的工作。就如在羅馬書一章十六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2010年有弟兄姊妹他們去澳門短宣，在 茶餐廳裏面他帶了人信主。今年台灣短宣在 ICU 帶到老人家信主，八月 C 班他們去台灣短宣也都帶了幾位朋友信主。過去一年在窩福堂我們不同的聚會報道會弟兄姊妹他們都帶了有百多人是信主。全福音不是單靠裝備和技巧，而是靠著神的大能。我自己初初信主的時候都很想去傳福音，但因為家人是拜偶像，知道我回教會之後是非常之的反對，所以我那時都是很心驚驚，但我又很想是去傳福音，又心熱，那怎麼做好呢？於是我就跟教會的福音隊是去出隊，有人傍主嘛，咁樣呢就唔使自己講，又唔使咁驚， 後來呢跟下跟下呢覺得呢跟福音隊時間太少啊，一個星期可能一兩個鐘，所以呢我呢就去短宣。咁我記得呢有一次呢喺緬甸北部呢一間小學嗰度呢，我哋係帶一個組會啲小學生，嗰日呢有30多個學生係缺字，而呢另外呢係有20多個呢係學生係立志呢係去跟從主。嗰次係我第一次親身經驗有幾十個人信主嘅場面，見到咁多小朋友信主呢，即係當時有一個感覺呢，嘩即係好似執豆咁樣呀，嘩有得執呀，你嚟傳福音呢有得執呀，即係嗰份嘅興奮呢係好難講。我亦都好即係好感恩呢，我好即係嗰次係去咗我嘅短宣嗰度。保羅話我哋傳福音是靠著神的大能，但是我們也都在福音上是與神一同的是受苦。以我為福音同受苦難，這句經文的意思是擔起你自己苦難的份。很多時候我們聽到和看見苦難，我們很本能的就說、哎、不要搞我，不用與我份的了。楊牧谷牧師他曾經講過，信仰不是用來解釋苦難，也不是用來逃避苦難，而是幫助我們去承擔苦難。我記得自己信了主之後都有一個是擔憂的，因為是聽過和看過很多人的見證，就是在他們的苦難絕境裡面怎樣是經歷神。咁我自己都好擔心呢，嘩神會唔會搵我呢，即係可能傷殘啊、斷手啊、斷腳啊，喺呢啲嘅經歷嘅裏面佢嘅保守啊、佢嘅看顧啊，即係為佢做見證啊，咁去榮耀佢嘅名啊。咁我真係即係驚咗一段時間。咁有一日呢我又再去諗呢個問題，但係嗰次諗完之後呢我就好放心。因為呢我話、哎、其實我咁驚青，神都不會即係揾我呢啲咁驚青嘅人去為佢做見證啦，係咪？因為如果我自己有事嘅時候，可能咧哇周圍即係啲人咧即係七扶八七啊，要咧係安慰我啊、幫助我啊咁樣，即係可能咧係得不償失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放心。喺2004年我預備去緬甸侍奉嘅時候，嗰年嘅4月我爸爸離世，5月我媽媽中風。有一次我在一间教会的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我分享完在当中有一位姊妹是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你爸爸离世，你妈妈又中风，在这件事上面你看到神在哪处，你就说你要去尽天职，那你又怎样去尽你的孝道？保罗说我们是与福音同受苦难，日子如何力量都有如何，神都有美好的安排。我妈妈我亲自问她，我出去她 OK 不 OK， 我妈妈说 OK 你去，但她没人信主。这一份她的同意，她的给我的平安，给我的支持，我相信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今天领受这个恩典，其实完全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个世界又没有免费午餐的。我们今天每一天可以有6份免费的报纸，所以现在的人都少买报纸。对出版商来讲，是读者为他们争取这个广告的收益，不是白白的送给我们。餐厅酒店送小菜甜品，哇我们吃得好开心，哇好抵啊。除了会再帮衬之外呢，有朋友想搵食呢，我们都说好啊，你去这里啊，服务好，而且有东西送。我们的介绍其实对他们都有利益的回报。又例如如果你读书好叻，入了 Band 1 的学校，跟着入了大学，于是按你的学历能力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但是背后不单止是因为你聪明，而且是你很勤力。让我们一起去读第9、第10节那个经文。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救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另外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那里说，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他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用各样的美好的恩典，是去恩召来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是有份在各样属灵的福气的里面，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亦都不是一个偶然的大赦，而是早在祂计划的里面预定是给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吕振中译本祂将圣召译为奉献，表达神祂是呼召我们是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福音是彰显不能够坏的生命，但现在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是才表现出来，他废掉了死亡，藉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彰显出来。在这里保罗他再讲回救恩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基督藉着救赎的死将死废去。死亡是我们人犯罪之后，神是用来给我们的惩罚，是一个是最悲哀的命运。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基督来，他就将这个命运来到去改变，使死亡变成是无效，死亡再不威胁到人。主耶稣他在死亡里面来的复活，就是宣告死亡的毒钩已经无效。所以福音是一个好信息，而这个好信息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带有一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的好信息。这个也是保罗他自己是亲身的经历，他甘心全力的是去传扬这个好信息，即使有人拒绝批评他，他都不觉得是羞耻，甘愿为福音付上代价，为主受苦在所不辞。保罗同样都寄望提摩太和我们每一个都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也都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又怎样是去回应祂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呢？我听过一个这样的分享，有一天神就是发一个短信是给一个是年轻的学生，他就跟他说，不如你来呢团体呢帮手做职员啦。咁呢一个年轻人就话，神而家好多功课喎，好忙㗎。我爸爸妈妈又希望呢我呢即係读书读得好啲啦，等我毕咗业之后呢出嚟做嘢呢，咁我就嚟侍奉你啦。咁呢个年轻人就好顺利嘅係大学毕业啦，而且攞咗呢係 first honor， 又入咗一间大公司嗰度做嘢。神又 SMS 俾呢一个呢係年轻人，佢话你嚟团契帮手做职员啦。咁这个年轻人他说，神啊，你知道我刚刚出来做事要呢是即是打好这个呢是基础啦，而且呢还要继续的进修啊，这样如果不是呢就即是没什么机会晋升的。那又另外我都要拍拖啦，又要储钱结婚啦，即是抽不到时间呢来到呢是去即是服侍你。等我呢啲 事業啊、家庭啊都穩定啲啦，我會嚟服侍你啊。呢位年青人亦都平步青雲，升職加薪，安居置業。有一日，神又發短信俾呢個年青人，佢嗰陣時其實已經步入中年，佢話：你嚟團契嚟到幫我手啊！呢個中年人就話：神啊，你知而家啲教育制度咧係幾咁咧係要求高啦嚇。我讀完書，但我啲仔女咧而家就喺度求學當中，我要幫佢哋咧係好好嘅讀書，等佢哋讀完書之後，我會嚟侍奉你。有一日，有一個咧頭髮稀疏，已經有老人痴呆嘅，視力模糊，骨質疏鬆嘅老人家。他用了半日的时间发了一个短信给神。他说：神啊，我现在退休了，不用上班了，仔大女大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我可以来服侍你了。那时神会说：你现在周身骨痛，发个短信都要半日，你可以为我做什么？在我自己人生里面，一件觉得很可惜的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献身得太迟。当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看见哇，有些即是同学呢，他们二十出头未到三十呢就已经是献身侍奉主，我非常之羡慕。有时呢都有弟兄姊妹呢，他们对自己呢都有些叹息，他们就说：啊，我不知道神呢在我身上呢是什么心意，他的旨意是怎样。如果我知道呢，我一定呢是会去做。我想我们可能都自己有这样想过。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说，他不愿一人沉沦，是愿意万人得救。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很清楚的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给我们很清楚是有一个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再读呢，是十一十二节的经文。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教师，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保罗的回应是：我为这个福音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教师，这三个的职份其实都是向着同一个的目标，就是传扬福音。奉派的原文是一个简单的过去被动词，有放置，有设立的意思。换言之，保罗他这个职份是来自神或者是基督，而不是他自己个人积极去争取那个的行动。保罗奉派传福音，神同样的差遣我们去，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不单止为他们施洗，凡神所吩咐教导我们的都要去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不是只是宣教士、牧师、传道、执事或者是导师，而是男女老幼不分年阶性别的信徒。我曾经在星期四的长者团契带过一些小组查经，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我都会预备一两节的金句就给他们，他们说自己没有记性，其实很厉害，即时读又即时背，所以可以看到他们非常有记性。有一个是老人家，有时候有多了一些金句子，他就说：啊，我很想是拿完，我说好啊，我你要这些金句来做什么啊。他说有时候我去银行拿钱，我就会给这些金句子那些职员，有时候我去买餸又会去给那些即菜档的师奶。他说因为我年纪大，我不懂即讲讲什么福音啊，又没有精神去读了。我很欣赏这位老人家， 他虽然觉得自己资源有限，技能有限，但他去用，他去做他所有的资源，他所识得的东西。我相信神是悦纳使用我们每一个为福音的缘故为他所做的事。其实教会都给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和装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一年呢起码有两至三次那个三福的训练，是去帮助我们怎样去传一个福音。如果想时间短一点的呢，简短一点的呢，四律啦、无字天书啦、福音桥啦，我们有时候说我很怕有人问些问题我不懂答啊。我们都有一个圣经难题的解答的讲座啦，上网可以听啦。如果大家担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啊，样我们有人跟你说，你可以邀请他们来福音圣言经班、报道会、主日学。我们有七个基础课程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和知识。你们有没有上完呢？时间过得很快，2011年又去到年底，再过两个月又开始2012年。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些什么计划，有没有好好的是去想一下在来的新一年预留一些时间去装备自己，无论在传福音，在对神话语的认识上，我们都去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我们都好好为自己来到祈祷，来到去装备，不单止自己是得益，亦都叫更多的人是去认识神。保罗看传福音是一个荣耀的职事，他不以福音为耻，正正就讲到传福音其实是会遇到困难，是遇到被拒绝，他自己甚至乎为福音的缘故是被收入监。他亦都很坦白地跟提摩太讲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保罗我们觉得哇，为什么他这么犀利的呢？可以不以福音为耻又这么有信心的呢？就好像我们所读过他的经文在第十二节里面，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他所交托我的，也都可以是有注解是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他知道他所信的是哪个，也都确知神会保守他所交付给他的，甚至我们交给神的他同样都会保守，是一种互相委托的关系。意思即是神托付保罗福音的使命和教训，而保罗也都将他自己和他的侍奉交托给神，他深信神一定会保守直到他来的日子。所信的是谁是一个现在完成式，表示无论我们是一个什么的环境、什么的问题、遇到的挫折，我们都可以完全的是去信靠神，他必看顾。大家如果想看下知道多些主的保守，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医科那个的报告版，在那里有很多关爱使者的代祷信和家书，从中你可以知道在他们侍奉的路上他怎样知道主必保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所交托我的。让我们也都一起再来读是第十三、十四节的经文。你从我听到那健全的言论，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作，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所交托给你那美好的事。我们不知道不单止是要听到，也都要行到，但是怎样去做呢？是去依靠圣灵。既然神能够保存他交托给保罗的福音，保罗就鼓励提摩太，也都同样鼓励我们，你要靠着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到的话语，作为纯全话语的模范。 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去传扬神的福音。健全这个字是有正确健全有根基的意思，而冒犯是有标准的意思。保罗教训提摩太是一个健全的道理，而且是一种冒犯标准，可以用来量度其他的道理，端定什么是异端，什么是不合乎正确的信仰。在今天这个弯曲叛谬的世代，神的真理是帮助我们去划那条底线，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有些什么我们是不做，在道德上，在工作上，在与人相处伦理上。这个世界只要是有效果，是不要其他事情，达到目标就得。但是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去定这些的标准，定这些的底线，帮助我们今天怎样来到是去为主而活，荣耀祂的圣名。神健全的话语不是单单是要来听，也都要行出来。保罗很多次的去强调信徒的生命的行为是所传那个的福音最佳的模范和标准。记得我自己在院牧做实习的时候，有一天呢就去病房那里是探访病人，和邀请他们去崇拜。就病人都很聪明的，就住得几天呢，他呢就知道呢我们去做什么呢，见到我们呢就会是扮睡觉的了。咁嗰日呢就见到呢有一个病人呢，佢呢就坐喺个床嗰度喎，嘩真係非常之开心啦，咁佢低耷低咗个头。咁於是乎呢我就向住佢嗰个方向呢去行啦。咁行到一半嘅时候，见到佢呢係即係抬起头嘅时候呢，我就话哎呀弊啦。点解呢？因为佢个样子真係好猛，同埋呢係好唔开心。即係我呢即係当时我唔知道应该点算好，但你又冇可能行返转头㗎嘛。都要硬着头皮咁样继续去行啦，咁即係我完全唔知道应该做咩好，即係我祈祷。咁我唯有呢即係你仲即係讲咩呀，咩去聚会呀，诸如此类，即係都嚟讲係即係佢唔係要呢啲。咁呢我就即係介绍下自己啦，我係软木呀咁样。然之后就话啊，你係咪瞓得好唔好啊，係咪有啲唔舒服呀，咁於是佢啦唉喺呢度痛嗰度痛，成晚瞓唔到呀咁样。咁咁我都即係唔知講咩好，咁我話咁不如同你即係按下個肩啦，即係按下個膊頭啦，舒服啲啦咁樣。咁佢亦都好唔客氣咁樣話好啊好啊咁樣。咁我同佢按摩咗幾分鐘呢，咁佢屋企人就嚟啦。咁我亦都唔阻佢哋呢，即係大家傾偈呀各方面。當我走嘅時候呢，佢就再次問我，佢話你係軟木啊，你話你姓咩話咁樣。佢問咗我姓乜嘢，而且佢两次讲，哦，你姓叶嘅，对一啲未人信嘅人，佢哋系唔在意你讲嘅咩大道理，佢在意你所做嘅系咩事情。对唔信福音嘅人，佢唔觉得我哋，佢哋唔系话我哋所传嘅福音唔好，而系好多时佢睇唔见信福音嘅基督徒，佢哋嘅生命有啲咩嘅吸引力。换言之，基督徒，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见证能不能够吸引人，是很大的影响他对基督教的看法。所以我们除了要努力的是去持守健全的信仰之外，我们都要在生活行事的里面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他也很明白，通常我们就是讲难讲，很难坐言起行的，所以呢佢特别嘅係去提醒，同埋呢係强调我哋咁样去做係靠喺我哋里面嘅圣灵先至可以活出有爱心嘅生命。圣灵係我哋嘅电源，帮助我哋活出神所俾我哋嘅爱同埋信心。新汉语译本呢，佢翻译呢十三十四节呢係咁样讲，你要靠着在耶稣基督里信心和爱心，把从我这里听到健全的信息奉为模范。你所接受的美好托付，要靠着那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好好持守。 在这里持守和上文十二节的保守是同一个的词，意思是神既然保守保罗所托付他的，亦都必保守提摩太所托付他的，同样今天都保守我们所托付他的。提摩太就应该是持守神所托付他，他所受美好的托付和保罗是没有分别，就是靠着圣灵持守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和真理。在六十年代呢，香港呢都有很多人呢仍然呢是住在徙置区啊，或者木屋啊、公屋啊，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的，咁所以呢亦都不是人人呢是有能力呢是有钱交学费读书。咁当时呢有一间慈善机构呢叫做慈幼会啊，咁就是帮助一啲呢是冇钱交学费但有好想读书的家庭。咁张先生呢佢就是其中一个受益人。他小学毕业之后呢，他爸爸呢就没有钱呢是供他读中学，但因为慈幼会的帮助呢，就帮他们呢是接触到一个加拿大的夫妇呢来到认领张先生，每一个月呢是寄钱给他交学费，以致他可以很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他出来做事之后，他也都储了一些的钱，他就开始是去自己买屋啦，但是同时他也都开始去助养中国山区和农村的小朋友是读书，支持他们的生活费啦，不单止是去帮助他们，也都亲身去当中来到探望他们，也都在当地做一些其他的慈善工作。那我都是在2011感人故事里面是看到这个朋友那个的分享，电视台当时是访问他，他是什么东西推动你这么热心这么积极出钱出力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呢？他很轻描淡写的话，因为我曾经是经历过一个不认识我的人，他为我是供书教学，给我有今天这个的成就，我要秉承他这份的爱心和关怀人无条件的去帮人那个的爱心，所以我就跟着他这样做。最后他是用一句，我只不过是饮水思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经历神大大小小的恩典保守，我们有没有饮水思源？耶稣基督他最关心的就是人不要沉沦，是得着这个救恩，在地上有平安，在天上是有盼望。求主都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自己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也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隐形人，而是做一个福音的传人。让我们一起祷告。